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5年12月23号到12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希腊第二届法会在雅典召开。2015年12月13日上午10点，希腊第二届法会在首都雅典召开。参加本次法会的还有来自塞浦路斯、瑞典、以色列、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法轮功学员。18名学员在法会上交流了自己在修炼中的心得体会。
神韵2016年全球首演，休斯顿满场，观众着迷。12月22日，美国著名的石油城休斯顿温暖如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当晚莅临休斯顿琼斯剧院，开启2016年度神韵全球巡回演出之旅。当晚的演出气氛热烈，剧院满场，观众大呼，演出超出预期，中国神传文化在舞台上复活了。22日，伴随着大幕拉开时的震撼，琼斯剧院内的气氛快速升温，观众席上不时发出阵阵会心的笑声和叫好声。神韵带领观众穿越天上人间，纵横5000年文化。在舞台上，他们看到了正与邪的较量和中国人的真正精神，也看到了几近消失的中国神传文化和正统的音乐舞蹈艺术。今年是神韵第10次莅临休斯顿，神韵纽约艺术团此次在休斯顿举办为期10天共12场的演出，成为休斯顿规模最大最受欢迎的艺术盛事之一。神韵连续多年在休斯顿演出，美名早已传开。在本次演出开始之前，德州10多位政要特将2015年12月22日至2016年1月2日定为休斯顿的神韵演出日。
新西兰圣诞游行，法轮功团体受欢迎。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新西兰全国各市各地区相继举行圣诞庆祝活动及圣诞游行，由新西兰法轮大法弟子组成的天国乐团参与了奥克兰、陶朗加、汉密尔顿及首都惠灵顿等地的圣诞游行，赢得人们多次欢呼喝彩。其中陶朗加的游行主办方授予天国乐团最美之声的褒奖。
日本鹿儿岛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日本法轮功学员2015年12月份，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鹿儿岛县先后开展了3次连署举报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活动。活动在鹿儿岛市商业城的天文馆前进行，许多人第一次听到法轮功无辜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感到十分震惊，不理解为何如此残酷的迫害在中国持续16年之久。他们很同情法轮功学员的遭遇，并赞叹法轮功学员在如此残暴的迫害下仍保持和平理性反迫害活动的壮举。很多人了解真相后主动联署举报江泽民，并鼓励学员们加油。有一位中年女士主动走到学员身边说，2008年我出差到熊本，正好赶上你们开展的人权圣火全球100万签名活动，并签了名。2013年你们在这里举办过反对中共强摘器官的征签活动，我也签了。今天这是第3次，真没有想到这个迫害持续这么长时间，共产党太狠毒了，你们真是不容易呀。这位女士不但自己签名，还鼓励身边的女儿也签名。一位男高中生在读小学3年级的法轮功小学员那边签上名后离去了，过了10分钟他又回到活动现场，跟另外一位法轮功学员指着正忙于呼吁连署的那个法轮功小学员说， 请把这瓶饮料和面包给那个小女孩吧，我是在她那里签过名的，我很感动。这么冷天，你们真不容易呀，让她暖和暖和吧。男高中生坚持把一杯饮料和面包交给学员后才离去。还有两位女士与学员擦肩而过时，其中一位女士停下来对身边的朋友说，等一等，你也应该签个名，上个星期我已经签过了，我总觉得这个名值得一签。离开时她对法轮功学员说，不要放弃，一定要坚持下去。
利用福字快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师父回答弟子提问的第一个条子就是众生得救的问题。弟子问，请问师尊，我们能不能救下 80% 的众生？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师父，不能，救不下来。很多大法弟子自己修炼中的威德力量不够，正念不足，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机会，失去了很多众生。学了师父的新讲法后，我周围的同修都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如何快救人，多救人，别让众生失去得救的机会，是我们大法弟子当务之急。眼看着一年又要过去了，如何抓紧利用过年前的这段时间救人？经过考虑后，我弟同修站在常人容易认可、容易接受的角度，加工了一批福字。尺寸42厘米乘42厘米的福字，单个成本是两角二分，35乘以35的是一角五分。因为过年了，家家都要贴福字，我们免费送福字，很少有人拒绝，尤其对方看到光鲜艳丽的福字都高兴接受，一下子就拉近了距离，讲真相就容易多了。利用福字讲真相救人，这些年各地同修都做得很有经验，网上交流也很多。有同修讲得好，只要你走进了他的家，或你接近了他，就有机会告诉他真相。只要心存正念，慈悲地去讲，他就有得救的机会。常人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给福字不会拒绝，接着讲真相效果都很好。同修用这样的福字到农村或集市上讲真相很顺，尤其老年同修做得很积极。一位老年同修遇到人就快送上福字说，给您送福了，法轮大法的福，你看天赐红福多漂亮，现在天灾这么多，相信法轮大法好，生命就能逃大难。几乎人人都认可，许多人还大骂江泽民，骂共产党。一同修在路边发福字，一位清洁妇女要了福字后，很快又领来一位熟人要福字，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催那人说，快说你支持法轮大法。一位同修将福字给一男士，对方不要，同修赶紧将福字展开说，这么漂亮的福字送给你，说明你有福。那男子看到漂亮的福字停下脚步，接着看到了福字上面的天赐红福四个大字，同时看到下面还有两句，福临祥瑞门，神佑善良人。男士顿时说，我要。同修接着给他讲真相，并做了三退。到了村里或集市上，要福字的人太多了，同修就预先在家里将福字两个或四个连同一张真相单张卷好，拿到福字的人回家就会看到真相。因为农村的新学员，他将村里熟悉的大部分的人家都送了福字，每份福字上都带上一份资料，给谁谁收下，没有一家不要的。一位同修刚到达一个村庄，在村边有两个妇女在说话，同修赶紧给他们福字并讲真相，那两个人一再问一个问题，法轮功现在没人管了。一个村庄的中心路上两边都是店铺，在一个大的超市前，一波人在打扑克，围着十几人观看，加上超市里面购物的人很多，同修直接奔着这些人去，停好车子，拿起预先卷好的福字挨个的发，接过福字的人都认同法轮大法。其中一个妇女多要一份给正在里面买东西的同伴，并说，我告诉他让他们全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看打扑克的人许多索要书看。同修很感慨，众生迫切想得救，迫切想了解真相。一位老年同修在学法组上只拿了两张，他是准备自家贴，因为他对用福字讲真相能起到多大效果还拿不准。回家路上心里想，我先用这两张试试看。他拦住一位中年男士说，看你这人很有福气，送你两张福字过年贴。男士停下来看了看福字，很高兴地接过来。同修紧接着给他讲真相，并做了三退。男士手里拿着福字，嘴里不停地说谢谢同修的感激话，谢谢你给我这么好的福字，谢谢你告诉了我这么重要的事。老同修受到鼓励，再次到学法小组学法时，跟同修分享了他的经历。遗憾的是，这一批福字已经被同修分完了，只好等下一批了。这一批只做了3万个，很快就用完了。有个同修拿出一部分钱说，快做，多做，用我的钱，我这里还有好多钱，如果哪天正法结束了，我手里的钱没派上用途，也是在浪费大法资源。现在正是需要钱的时候，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临过年了，常人也在赠送各式各样的福字，常人是为了广告，我们大法弟子是在抢人救人。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到，现在人都得表态，大法弟子在讲真相中，在救人中，那个生命的表现就定下了他的未来。在目前有限的时间里，希望同修们不拘一格，利用各种方式走出来，快救人。
凌晨3点来电，乡音，睡得正酣，一通电话铃声把我惊醒，我看了看表，正是凌晨3点，心想谁这时打电话，一看是我的老同学鸿运打来的。这个鸿运是个退休的副乡长，迫害法轮功前，我给他介绍法轮功，他只是表面应承，迫害后再给他讲真相，他扭着脖子抬杠，全是中共谎言媒体的那一套东西。前几天我见他，他已退休回家，再给他讲真相，他能够接受一点了。我把转法轮送给他，并告诉他，你不能光听电视的一面之言，得看看法轮功是怎么说的。接通电话，就听鸿运在那头兴奋的说话都有点结巴了。他喊着我的名字说，我太兴奋了，看书看到现在，实在忍不住了，才给你打电话。转法轮怎么写的这么好，真后悔我今天才看到他。你说这李洪志是啥人，讲的怎么那么好，我看当个国家主席都够格。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只是听他说，他说到这我就插了一句，你书还没看完吧，法轮功不参与政治。他打断我的话，我只是想表达这个意思，再大的国家主席也没有李老师讲的好。第二天又是这个时间，电话铃声再次响起，又是鸿运，还是那样激动，这法轮功太好了，这道理怎么讲得这么浅显易懂，我现在明白了，共产党为啥要烧法轮功的书了，就这转法轮谁都能看懂，可看懂是看懂，里面的内涵可太深奥了，这李老师得多高的学问啊，要说有神佛我可真相信，李老师是个大佛啊，他讲的可是佛法啊。人真正明白真相，明白人来到世上的真正意义后，那个惊喜是从生命深处发出来的。这个鸿运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看过书他就要求学功法，学会了功法还遍地里找法轮功学员交流，而他读起法轮功书籍来还往往能读到后半夜，甚至是通宵，有时读罢书看看时间还早，又没有睡意，他扛起扫帚就去扫村里的路，乡亲们天天早上一起来就见门前的路已经清扫过了，开始还不太在意，可是时间长了发现天天如此，当然时间一久，鸿运天不亮扫大街的事就被人发现了，有人就问他，这大路天天都是你扫的吗？鸿运赤红了脸，嗫嚅着说，这路啊 别管是谁扫的了，这人呐，只要他看了法轮功的书，他就会这样干。他这话将人家说得糊里糊涂的。他跑来问我，人家问我天天为啥扫大街，我该怎么回答呢？要说是我扫的吧，可法轮功中讲，要放下对名利的执着，这事做了就做了。我真的不想叫人家知道，可是不说呢？你看现在大家好像都知道是我扫的了。我就告诉他，修炼人不计较这个，知道就知道了，我们顺其自然就行了。但是现在法轮功是受迫害时期，有许多人被中国的谎言迷惑，不太了解法轮功。那我们告诉他们，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的缘故，不也是在正视大法吗？他说，我明白了，以后谁要再问，我就告诉他是我扫的，我还要告诉他我是个法轮功修炼者。
支持你们。我回到娘家的第二天，堂哥和堂嫂到父母家玩，堂哥专程来下象棋的，他和父亲是一对棋友。我陪堂嫂在客厅闲坐，我曾被中共迫害坐牢的事堂嫂一家都知道。嫂子，我们在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你也来举报支持我们好不好？我不懂这个，堂嫂面露顾虑。看得出堂嫂对举报江蛤蟆有点惧，她虽知道我坐牢很冤，但对法轮功是佛法还不太明白。客厅没开电视，很静，堂嫂闲闲地嗑着瓜子。我起身去房间拿平板电脑，点开平板上面新唐人的专题片，哈佛学者亲身经历的医学神话，递给堂嫂。堂嫂以为是消遣的，拿着平板津津有味地看起来。一位医生得不治之症，进行性肌肉萎缩症，患者平均存活3到5年，练法轮功3个月痊愈。这神奇的康复让堂嫂很震动，可能堂嫂想到了她那患忧郁症的儿子。看完视频，我对堂嫂说，法轮功是佛法，她没有半点质疑，完全相信。是啊，只有佛法才有这般神奇的力量，起死回生的力量。举报江泽民，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会有福报的。堂嫂立马点头，好，支持你们。
一生法轮大法好，朋友起死回生。我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家在河北沧州，是沧州大化的工程师。他是个很有修养的人，他曾看过一遍转法轮，但没有走入修炼。因工作中过于拼搏，2008年夏50多岁的他突然心梗休克，被抢救过来后，在沧州医院值班的老医生说得马上动手术安2个支架。在他之前有2个患者都比他轻，手术中却都去世了。这时同学的亲人朋友都来看他，他感觉就像要与亲人永别似的。进手术室时，他突然想起了我，但来不及见我，他的泪水涌出。家人见此状，急忙问他还有什么事吗？他说没有，随即把身上的单子往脸上一蒙，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这一喊，连接他的心脏的仪器上展现出堵塞的2个血管都通了，心脏没病了。那位负责给他做手术的北京老医生惊奇地说，怎么会这样？我行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这种事，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不可思议，太神奇了。就这样他得救了。事后他在电话上边哭边向我讲述此事，并说是我救了他，说谢谢我。我告诉他，这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你，你谢我师父吧。他说谢谢师父救我。我这位朋友和他的父母姊妹4个早在2年前就做了3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明白大法好。
万物皆有灵，笔记本电脑咪咪给我上了一课，作者大陆大法学员。我有一台联想的笔记本电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咪咪。这台电脑自带的是 Win8 的系统，相比之前的 Win7 和后来的 Win10， 在操作上有诸多的不便，因此招来了许多使用者的差评，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其他的系统代替 Win8。 之前我使用这台电脑的时候也觉得很不方便，但用着用着也就慢慢习惯了。后来一位精通电脑技术的朋友说 Win8 太难用了，他看不惯我这电脑操作这么不方便，要帮我换一个系统，换成 Win7 或者 Win10。 他一说，我也随之对米米自带的系统产生了嫌弃之心，便同意了。但结果是，本来安装一个系统是件十分简单的事情，可我的朋友折腾了三次都没有安装成功。更不幸的是，朋友在导入新系统的时候已经把我原来的系统删掉了，所以就出现了新系统没装成，旧系统又进不去的尴尬状态。米米一开机就不断的重启，也无法使用了。米米的瘫痪让我开始反思自己，发现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客观来看， Win8 系统虽然不受大众好评，但米米其实一直都在尽心尽力地为我工作，也能满足我的需求，而我却人云亦云地嫌弃它。都说万物皆有灵，我擅自更换它自带的系统，无疑相当于给它做一个手术，它肯定会受到伤害。如果随意地因为自己的喜好就伤及其他，这不也是不善吗？可见我这样的行为实在是有点自私。再者， Win8 系统纵然是有缺陷，但造物主既然使之产生，必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再从事物的两面性可知，一个事物再不好也有其好的一面，若因为一个事物有缺陷就要将其更换或销毁，其实是极其自私和残忍的。因而从我对米米嫌弃进而想更换系统的这件事背后，折射出的是我太不具有包容性。试想，师父对那些恶人和众生都有巨大宽容与慈悲，我却离真善忍的标准那么远。再反观最近我的言行，对工作的抱怨，对身边人的瞧不起，对周围事物的不满，对社会现状的愤怒等等，全是因为心态不正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哪里还有修炼人的正念？而且还跟一个平时比较好的朋友发生了不愉快，觉得自己委屈，觉得对方太强势、太自我、太霸道。其实身边的人事都是自己的镜子，我看到的对方身上的缺点正是我自己的缺点。发现自己的这些问题之后，真是又羞又愧，又惊又怕。羞的是自己不精进，愧的是自己言行伤害了米米和他人，惊的是自己居然浑然不知自己在掉层次，怕的是自己混混噩噩，混世降为常人。宋朝诗人黄山谷有一句名言，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类似的谚语还有，一天不读书无人看得出，一周不读书开始会爆粗，一月不读书智商输给猪。这些还是对普通人而言，而作为一个修炼人，若长期不学法，真的就会变得和常人没什么区别。不能融于法中，修不好自己，就不会有善，不会有包容，暴露出的都是自私和自我。所以我遇到的一切麻烦都是自己没修好所造成的。在找到自己的问题之后，我诚心地向米米道了歉，并和他好好沟通，也发愿请师父帮助治好米米的病。然后我就平静地去启动电脑，下意识地点了个初始化，提示说要删除分区中所有文件，有可能我的电脑上的所有资料都会丢失，但是我相信师父，相信米米，相信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点了确定初始化之后，我就做其他事情去了。半小时不到，电脑的系统就奇迹般的自动恢复了。这是之前的电脑高手折腾了三次，前后十多个小时都没有做到的。更为神奇的是，不仅我电脑上存在 C 盘之外的资料全都还在，而且我之前自定义设计的桌面图片都没有改变。我心里都明白，是大法的力量打破了常规，制造了奇迹。感谢米米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
转变观念，多救人，跟上师父正法进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我们地区在电话口讲和语音电话劝退救人方面出现停滞不前的状况，救人力度大不如从前。电话资费上涨，买电话卡要实名制，使一部分依赖电话语音劝退的同修停了下来。学习了师父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有弟子提问道：我是新唐人的编辑，看到一个突出的问题，同事之间、管理层与员工之间不沟通、难流通，各做各的，工作安排靠手机短信。师父说，具体情况不了解，师父也不能够多说，但是这里边说了一个问题。说什么问题呢？就是互相之间见面也不沟通，发短讯。我告诉你，那些外星人就这么干的。人呐，是有交流的。人类社会几千年这个正统文化、神传文化，人的状态都离不开人群的交流。什么样的生命不交流啊？你们知道那个外星人，在他们的星球上是没有情的。对照师父讲法，以及我们目前靠手机依赖电话语音劝退的救人项目，是否应该转变观念，使我们的救人项目更加适应当前已经变化了的正法形式？一、师父正法和大法弟子正实法及20万大法弟子速将，使另外空间的邪恶及邪恶因素大量销毁，邪恶因素少之又少，仅剩下虫子、细菌等，形成不了实质性的迫害。二、操控阻碍世人听真相的邪恶因素微乎其微，真正出现的一些干扰，实质上是冲着修炼人的人心来的，是假象。三、为什么在正法形势越来越好、修炼环境越来越宽松的情况下，干扰世人听真相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世人越来越明白的情况下，而语音电话世人表态的人数反而更少，很多是打了一天的电话为零劝退，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既耗费了大法弟子救人的宝贵时间，又耗费了大法资金。针对此现象，我们是否都应该向内找一找呢？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修炼是有境界的，师父心里急呀，越到这时候师父就越急，邪恶猖獗疯狂的时候师父心里也急，怕你们顶不住。后来发现无论多邪恶，大法弟子顶过来了，师父心里真的是很安慰。这场迫害要结束前，师父心里就更急了。我们有些人就是那么不清醒，在大法弟子队伍中混世，怎么办呢？现在的时间是救人的最佳时机，分分秒秒值千金、值万金，是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真的是时间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财富，现在就是抢人救人。时间对每一个大法弟子来说极其紧迫，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尝试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圆融师父所要的。第一，要想多救人，学法修炼都要跟上。例如我们小组的贾同修，他用电话劝退已6年，原来每天可劝退20多人，现在每天最好只能劝退10来人左右，有时还出现一下午只劝退2人。学习师父新经文后，贾同修意识到师父的正法进程要我们放下人心，转变观念，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为了救度更多的有缘人，他的体会是学法修炼都要跟上，救人才有力度。具体做法是，早上醒来背3遍论语，上午读一讲转法轮，发1个小时的正念，做家务时放普渡，出门讲真相前跟师父敬香，请师父加持。第一个星期请师父加持弟子每天救20人，结果真的每天能救20多人。第二个星期求师父加持弟子多救点人，每天能救30多人。后来有2天求师父加持再多救人，每天能劝退50人。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师父只看我们想要救人的那颗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师父在做，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真正救人的是师父。每次出门，一路反复默念红营二中的快讲《法正乾坤》如来，以达到清除邪恶、正念救人的最佳效果。第二，互相配合好，就能多救人。能够使假同修每天劝退50人，关键是同修之间互相配合默契。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大家知道有很多大法弟子建立的一些反迫害的项目、讲清真相的项目、救人的项目，最主要的是大家要配合好，互相配合好才能把事情做好。其实我想关键就是，如果学法跟得上，修炼跟得上，这些配合的事情其实都能解决。贾同修第一次和一个男同修配合，他比较谨慎，配合中让他安排讲真相地点，他把贾同修带到离市区较远偏僻、人流量稀少的地方。贾同修一看，既没商家店铺，又无小商小贩，这怎么找人讲真相呢？面对面讲真相应该到人多的地方去呀。如果贾同修当时人心上来，出现心急埋怨男同修，邪恶就会钻空子，就会干扰救人。贾同修转念想到，我是修炼人，遇到任何事情都与我的修炼提高有关，于是放下自我，主动和男同修配合。这时迎面走来两人，贾同修以问路的方式把这两人劝退了。在这偏僻的地方用2个小时陆续劝退8人。这时男同修也意识到了，主动提出到人多的地方去讲真相。结果那天互相配合得很好，在救度众生的同时都在修自己，劝退50人效果非常好，收获很大。男同修发自内心地说，面对面讲真相真的不难，关键是我们都要走出去讲。第三，到讲真相难退的地方去救人。有一个女同修一次看明慧网一篇交流文章，同修在定中看到最后大法弟子都走出来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他悟道，叫他看到这篇文章不是偶然的，是否叫他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呢？他听说贾同修面对面劝三退救人效果很好，找到贾同修想与其配合一起走出去讲真相。女同修也在做电话讲真相救人，平时不注重衣着打扮，再说电话劝退也不需要。为了配合贾同修，该同修注重自己在世人面前的形象，认真把自己修饰了一下，配合贾同修到高档商场讲真相。他们一起到本市最繁华的地段，走进一家最高档的商场。商场当时顾客稀少，商场营业员大多都是80、90后的年轻小姐，个个亭亭玉立，都是在邪党文化灌输下难辨善恶真伪、不好劝退得救的人，也是讲真相较少的地方。他们首先去促销真丝围巾的展位，贾同修面带微笑地向2位促销小姐说，女同修对着他们发正念，小姐你好，请你拿一条古色古香的真丝围巾。其中一位小姐拿一条戴在我的脖子上，小姐问我喜欢吗，我说非常喜欢，也很好看。我问多少钱一条，小姐说200元，我说物有所值，对我来说还是贵了点。于是我亲切地问她，小姐你小时候上学戴过红领巾吗，她说哪个没戴过呀。我接着说，阿姨是医生，瘟疫来了，有人死有人不死，你们叫运气，我们叫神的呵护。阿姨看你长得漂亮，用一个好名字美玉帮你把要为她奋斗终身的誓言作废。小姐问为什么，我接着说，天要用地震瘟疫等惩治那些贪官，这个誓言不作废就会无辜受牵连，中共有难小姐没难，阿姨帮你退了好吗。小姐说好，谢谢。我又问，你入过团入过党吗，她说入过团。
阿姨帮你把入团发的誓言也作废好吗？小姐说，好，谢谢阿姨。我又说，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会见证你的福报的。我们在这里一个小时陆续劝退了九个小姐。第四，走出去讲真相不难。一天上午，贾同修在学法小组交流，连续两天劝退100人，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时，一位70多岁的老年女同修听完交流体会后，再也在家里坐不住了，下午要和贾同修一起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贾同修当时说，改天出去讲吧。老同修坚持一定要当天下午去，结果一起走出去讲真相，不到两个小时，他就可以独立自己面对面讲真相，当天劝退5人。在回家的路上，贾同修对老同修说，你真行啊，第一次出来就劝退5人，如果你天天坚持出来面对面讲真相，那会救多少人了。如果每个同修都能像你这样走出来讲真相救人，那不正是师父所期盼的吗？你很会讲啊。老年同修说，我不会讲。贾同修与他就这句话在法上切磋，修炼是讲良性信息的，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而且修炼人是讲正念的。我不会讲这句话，正是阻碍自己走出来救众生的人的观念，是要破除的。你说你会讲，这就是正念，宇宙中正的生命及因素就会加持你，师父也会给你智慧。你越讲就越会讲，你越讲就越敢讲，你越讲就越能讲。第五，世人都在渴望得救。贾同修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世人都在渴望着我们去救度。一次天色很晚，大约晚上7点多钟，我们边走边讲7个多小时，感到有点累，肚子也在咕咕叫。于是贾同修他们往回家的方向走，路过一家小门面，是经营小五金的，看到一位中年女性深情地望着我们，贾同修主动迎上前问她，你这有笔脉吗？她像没听清似的，但又本能地把抽屉拉开，拿出2支用过的圆珠笔。我问她，你戴过红领巾吗？她手指指耳朵说，她耳朵听力有障碍，你用笔写告诉我。贾同修拿起一支笔在纸上写道，你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贾同修又写，我们戴红领巾都发过誓，要为他奋斗终生。这句话不好，会给你带来灾难，把这句话作废好吗？他拿起笔划掉誓言，并说，好好好，作废。贾同修又对着他的另一只有微弱听力的耳朵说，你要念法轮大法好，你的耳朵听力就会有好转。他叫我写在纸上，我写好后，他大声念，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贾同修被深深地感动了，世人真的都在盼我们去救，如果我们多付出一点点时间和精力，就能多救一个人。这次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所有参与配合的同修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面对面讲真相真的不难，难在我们固守人的观念，只要走出去，只要开口讲，就会有收获。大家不妨都来试一试吧，众生急切地在盼望得救，全宇宙的生命都在注视着我们，师父非常心急地在期盼着我们。
顶属你家最干净。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李花。第一次写文章，什么也不会，也不懂，只是把事情的经过说一遍，与同修切磋，只想助师正法，多救人，整体提高。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从明慧网上报道和当地情况来看，由于溯江，许多同修被迫害与骚扰，这其中肯定有邪恶垂死挣扎的因素，也有我们不去的人心在起作用。但是正念足，没怕心，坦坦荡荡的，有很多做得好的同修，真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就什么事都没有。我也不例外，被警察骚扰。有一天中午听到敲门声，当时我从外面回来，刚进屋，脱完衣服还没来得及换呢，就去开门，一看是四五个警察，当时心里有点不稳，也有点害怕，赶紧把门关上说，你们先别进来，等我把外衣穿上。因为这些日子不明真相的警察到处绑架大法弟子，有的还被罚了款，又签什么字的。这时我问自己，是开门还是不开门？心里想，为什么不开门？我不是大法弟子吗？不是助师正法救众生吗？既然人家自己找上门来，为什么不救他们呢？心想，修炼可没有退路，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堂堂正正的展现大法弟子的风貌，把大法弟子要做的事都告诉他们。因为师父告诉我们，大法弟子只有救人的份。在师父的加持与呵护下，当时正念很足，也没有了一丝的怕心，心生一念，师父，我要救他们，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干扰他们得救的邪恶因素，心里不断的背法，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等等。打开了门，把他们让进来，一进屋就看见电视机对面的茶几，茶几后面是沙发，沙发头上摆着柜子，茶几上放着转法轮，在给别人改字，有才取回来的明慧周刊、明慧周报、正见周刊、不干胶，还有一摞子真相信。沙发上放了三部手机和条幅，柜盖上放了30多份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书，电视柜下的几个抽屉里是真相资料、神韵晚会光碟、2016年的台历等。他们问我这是什么，我想没有什么忌讳，都是救人的，所以我就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大法弟子都在干什么。我就按样给他们介绍，我说这是明慧周刊、明慧周报、正见周刊，每周都有一份，里边的内容可丰富了。明慧周刊专门揭露迫害大法弟子恶人遭报的，还有警察帮助大法弟子做好事的，还有做好事得福报的，干坏事遭恶报的等等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在明慧网上一发表，全世界都能看到，还有世界各地的新闻。有个警察又问，怎么还有电话号码呢？啊，你没看我有这么多手机吗？有的是语音电话，有的是打电话，那些电话号码都是迫害大法弟子那些人的电话，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相，所以全世界大法弟子都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用的。迫害修炼人是有大罪的，要遭恶报的。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吃尽了各种苦头，用各种方式救不明真相的人，让他们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正见周刊也写得可好了，有我们的切磋文章，找自己的不足，哪里没做好，耽误了救度众生，一定把没做好的地方改过来，下次做好，按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做到真诚、善良、忍让。还有传统文化故事，启发人们的善念，做个好人，从而得救。不明真相迫害修炼人，不但害己，也殃及家人。这时一个警察说，这么多控告信，我说那还多呢，全球都在起诉江泽民，都好几十万人起诉他了，他迫害了全世界的中国人，给他们讲了 是怎么迫害大法弟子的，都采取了哪些邪恶手段迫害修真善忍的人等等，讲了很多。拿人心比自心，你们说能不告他吗？有个警察指着那摞真相信条幅问，这是干什么呀？我说这是真相信寄给不明真相或迫害大法弟子的那些人的，明慧网上就有这些人的名单，让他们明白真相好得救。我还没来得及游呢，这个条幅是我留的，往我家大门旁挂的。有个警察问，有带图的书吗？我就给他们神韵晚会光碟、台历等，告诉他们一定要珍惜，内容都是弘扬传统文化的。我这么大年纪了，又没念过几天书，你们年轻又有文化，可得看清楚，回头看看这个社会乱成什么样子了。没有信仰就不讲道德，没有心法约束，什么坏事都敢做，善恶有报是天理，谁都更改不了的。看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都是警示世人的，人不治天治，你们都好好看看这些资料吧，谁看谁得福报。最后他们说，我们走这么多家，顶属你们家最干净。我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因为一进屋看到的都是大法的东西，都是救人的法器，没有看到常人的东西，包括我的心态也是很平和的，没有人心，和他们说话就像唠家常一样，没有一点怕，心中只有一念，就是给你们讲真相，必须得救你们，这是我的责任，所以师父才鼓励我的。我记得师父说过，只有法轮功这块是净土，所以他们才说我们走这么多家，顶属你们家最干净。谢谢师父的鼓励，我一定做好三件事，完成史前的宏愿，兑现誓约，做合格的弟子，跟师父回家。
国宝警察明真相释放法轮功学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玉荣，2015年9月20日，农历8月初8，我们四名法轮功学员打三轮车去远处山区讲真相救人，车开得很快，走着走着我们就到了一个很大的屯子，下车后我们给三轮车司机做了三退，给他个保平安车挂，然后我们就开始上路了。进了一个屯子，我们也不知道叫什么名，我们为了救人也不细问这屯子叫什么名，不管什么地方有人住，我们就上前去给他真相小册子。有的民众说我不识字，没念过书，我们就告诉他心中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救命的九个字。有一位老大姐今年88岁，我们给她讲真相，老人家明白真相后，她说我是老党员，年轻时当过协党干部，快给我退了吧，然后她就说两声法轮大法好。我们四人热情地帮助她做了三退，同时佩戴了护身符，然后我们又向前走，不远处有一道桥，上面坐一个老头60多岁，他说我没念过书不识字，我们就告诉他你拿回去让你的亲人看看，明白真相可得救了，老人就把真相接过去了。随后又过来一个人骑个车子，他就说这不信那不信的，我们就告诉他共产党杀了很多人，腐败到顶点，因此天真要灭中共了，你入过什么在旗下都宣誓了，你的脑门和手心都同时印上了印记，等到法证人间时，大量淘汰人时，你可就危险了。当时有一个小青年20多岁，他说 我不是不信，我害怕呀。当时我们就告诉他，小伙子不要怕，都到什么时候了，不明真相的人命都保不住，退了吧。那青年说，我入过团队没入过党，就用真名给我退了，接着告诉我们真名，然后走了，边走还边喊法轮大法好，连喊三声。我们再往前走，看见有一对夫妇在收玉米棒，我们上前搭话，大兄弟收玉米呢，看看真相小册子吧。那人说，不看不看，不识字。我们就离开他们了。刚走不远处，警车就追上来了。不用说，我们都明白是有人举报我们，我们也没害怕。警察下了车，不容分说，就拉着我们四人上车。我们不配合他们，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不管我们怎么说，这两个警察也不放过我们，非得给我们送到县公安局不可。我们说，你告到县公安局我们也不怕，因为县国保大队的人都明白真相了，他们也能把我们放回家。你们俩要是给我们放了，那是给你们俩选择美好未来的机会，你们俩可得积多大德呀。听我们这么一说，岁数大的那个乡警察没说什么，可这个乡小警察不听劝，非得要把我们送到县公安局。我说，你们当警察是让你们抓坏人的，凭什么抓我们练法轮的好人？那个小警察说，照公办事，别说别的，说别的都没有用。说着就给我们往县局送。等到了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时，一进门，一个刘姓，一个周姓，两名国保警察，后来知道的姓，就乐呵呵地问我们叫什么名字，家住哪条街，然后就当着那乡里派出所警察的面，就真的把我们四人给放了。此时我们明白，这是以前我们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真相，讲到位了，他们真的明白了真相，得救了。今天才会做出释放我们的举措来，同时此举也给乡派出所来的两名警察一个能得救的机会，一个该清醒清醒了，也应该为此明白真相了。当我们四人离开国保大队时，我们深信乡派出所绑架我们的两名警察肯定也明白了真相而得救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干上述这种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傻事了。
修炼体悟，从存款与利息说起。作者大法弟子清瑞。有的学员在银行存款，因为目前中国大陆银行利率低，为了能有高一些的利息，就很费心思的在银行购买理财基金。有的基金其实是变相炒股，学员的心也就随着股票的涨落浮动起来。有的甚至为了获取高额利率，就参与了非法集资，结果被骗血本无归的都有。我个人以为这些事都反映出一个利益之心没有去的问题，对自己的财不放心，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算计就会得到更多，还是不相信宇宙特性，不相信师父。如果有人问我们的信仰，可能都会回答自己信的是法轮大法。信法不只体现在每天坚持学法练功的表面，更是体现在实际生活中对师父讲的法是否深信不疑，是否遵照实修。我们真的相信是宇宙的主佛在看管我们的一切，包括钱财吗？我们真的相信是你的不丢，不是你的东西求不到吗？如果相信，那谁能从我们手里把我们的东西拿走啊？谁都不能真正拿走，也就是说，真正属于你的财根本就不会丢的，如果丢了，可能就不是你的。银行利息低，压榨了你，银行就会给你得。 如果你参与非法集资，获取比银行利率高出很多的红利，不和转法轮中买奖券是一样的道理吗？哪有白来的东西啊？不都是用你的德来换吗？不施者不得，你的德换成了钱，还能涨功吗？有人抢了你的钱，但抢不了你的德啊。如果他拿了不应该他拿的东西，你的德不就更多了吗？那你为啥动心呢？你怕失去钱还是失去德呢？这就是个悟的问题了。还有，我们真的相信吃亏了、被骗了是好事吗？相信骗我们的都会把德还给我们吗？如果相信，那么就不会因为被骗而痛苦。如果被骗了，还要想到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是你有利益之心才会被骗。当然，命里有没有财和你放下这个心是两回事，只不过利用这个东西让你去这个利益之心，而且如果你能放下，是你的东西就不会丢。有的学员买基金，明知道是被拿去炒股，股市大跌后还不杀手，想着等等再收回成本，嘴里说大法资源不能赔，要把得失的钱财心放下，把钱搁里放着不动心，但是心随着股市行情起伏，这是不是用法理掩盖自己想赌一把的利益之心呢？其实那笔财有可能是你的，有可能不是你的，把利益之心放下，你才能有正念，属于你的钱才能回来，否则连根本的执着都放不下，就是找借口掩盖执着了。执着存款的利息，说白了，你还是不相信是你的不丢。既然你根本上损失不了，你为此纠结着急上火，不是白费心思吗？说到底，还是法理不清的问题。如果你法理明白了，知道宇宙特性制约一切，知道你的钱是师父管着的，你就会从根本上放下利益之心。师父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中讲，有许多人做生意被人骗了，或者是被迫失去了什么东西，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干了什么坏事损得造成的，过一段时间还能够赚来相等的报酬，那就是造成别人损失者被强化给予的补偿。可是人往往又把它当成是偶然的，或者自己的努力得来的，人看不到真正的原因。认清对存款利息的患得患失所暴露出的利益之心，也就不会执着于买东西讲价啦、商场促销活动啦、免费或者优惠的待遇啦，日常生活的小恩小惠，其实都是对我们是否深信法理的考验啊。
磨难过后向内找，大法弟子顺天。我今年73岁，是97年得法的老弟子。前几天晚上刚睡下不久，翻身时突然感到头晕，睁开眼马上想吐，天旋地转，闭眼也晕，想坐也坐不起来。这时又想去洗手间，怎么办呢？我老伴在另一房间，我没力气喊他，我得求师父，不能吐在床上，也不能尿在床上，我得起来。我第一念是没事儿，没事儿，肯定是旧势力和邪恶乱鬼搞的，我不怕，我有师父管，请师父加持我站起来。猛一下我就起来了，摇摇晃晃扶着凳子桌子奔到厕所，干往上呕也吐不出来，胃也往上翻，一个劲儿的打嗝，眼前发黑，晕得我难受极了。完事了，我跌跌撞撞的回到卧室，一边走一边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灭灭，求师父加持。上了床一坐下，我就开始发正念，可是一立掌手都哆嗦，身子也晃，晕得坐不住的感觉。我想身子手是我的，我说了算，你们得听我的，腰你要坐直，
腿你要盘上，手你不能动。好了，请师父加持我发正念，不管我有多大的错，也不许邪恶乱鬼迫害干扰。不一会儿，我的身子就坐正了，手也不哆嗦了，腿也盘上了。白天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我知道自己修得有漏，才被旧势力邪恶乱鬼钻了空子。这些天我确实有不好的思想和不好的状态，但我也要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我有师父管，我不能让邪恶安排我。我继续念口诀，渐渐的我坐得越来越稳，也不那么难受了。大约二十几分钟后，我开始练静功，起初胡思乱想，后来就静下来，感到身体周围暖融融的。又过了很长时间，明显感到头顶有个东西从脚底下出去了，是师父把不好的东西拿掉了，给我消去了一大块液，不那么恶心，不想吐了，也不那么晕了。后来我打坐了一个多小时后，觉得困，到头就睡了。3:40闹钟响了，一翻身我就起来，穿上衣服到前边房间和老伴晨练，一直到6:00发完正念。折腾一夜，好像做梦一样，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白天我照样该干什么干什么，虽然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过了这个磨难，但师父说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那么我在感叹大法的神奇的同时，也要向内找，最近是什么执着心造成了我的病业假象干扰呢？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我的执着利益之心。今年5月，由于存款利率下调，我在银行业务员的建议下买了50,000元基金，不久就赔了5,000元。银行经理跟我说，基金不是你炒股票，是证券公司用你的钱炒股票。我听后很吃惊，因为当时买的时候我没问，他也没跟我说。我知道修炼人不能炒股票，但既然我买的基金被拿去炒股，我就应该取出来。可是银行说3个月后才能取，没办法，只可傻等。到了8月，一看又赔了5,000，我还是想把钱取出来。银行经理说，在我们银行买基金的客户全赔了，没有一个人取的，等等将来还会涨的，我给你做主，过几天再说吧。我心想，我又不想发大财，只是把本拿回来，不赔就行，这也没什么错啊。于是我就听了业务员的话，没有取钱。回家后冷静想，不对呀，想把本金赚回来，不也是求吗？我是修炼人，怎么能炒股求财呢？这不是明知故犯吗？不是对利益太执着了吗？到底取不取回钱呢？思想反反复复的，拿不定主意，吃不好睡不好，而且一看到动态网上的股票行情就打开看，常人电视里的股票新闻我也关注起来。学法时精神不集中，经常念错，我慢慢意识到我不是和常人一样了吗？什么赚了赔了的，不就是钱财的心吗？多大的漏啊！我下决心去取钱，到那一看又赔了8,000多，最后我还是全拿出来了。虽然我共赔了18,000多，但拿出钱后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现在是我赔了，如果要是我赚了，得损多大的德呀，想想都后怕。如果当时还不把钱拿出来，不能自拔，被旧势力邪恶当成迫害把柄， 多危险啊，说不定这次病业假象真的倒下起不来呢。旧势力不就是想把我拉下来，不让我修成吗？修炼严肃啊，每一个关，每一个难，都得站在法上，用正念处理，才能走出磨难。我知道本地已经有好几个老年学员，因为参与非法集资，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出现瘫痪、癌症等病业假象，执着利益的得失之心，就是邪恶迫害的借口啊。师父说，磨难来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习惯了，觉得都是小事。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又仔细总结了平时小事上显露出的执着心。最近和家人同修经常有摩擦，原因是我一说话就惹得家人同修不高兴，家人说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认为自己直，说的是真话，有什么不对？我总强调自己的对，结果一说话就抬杠，一点小事就争得不可开交。虽然有时意识到不对，能马上停止争辩，但也是强忍，心里不服，闷在心里，压力很大。就这样，我的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各种心全都上来了。家人指出我的执着心，让我向内找，我就更生气，觉得你们都是修炼人，不找自己，怎么净找我的错？有时嘴硬，还说，我才不活得那么累呢，找什么找？这样，我把这些不好的心都当成自己，自然也很难去除它们。长期积累，可能就成了我这次病业假象的根源。进一步想，我为什么老是修不了口，说话总让人不高兴呢？还被说成絮叨，瞎操心呢？还是放不下，放不下人心，放不下对家人的情，放不下利益，觉得家里要没我不行，怕他们做错事，怕他们身体不好，怕他们损失钱财，还是不深信法理。他们也是修炼人，都有师父管，修炼人的身体钱财都是师父管，我管得了吗？我操心不就是不相信师父，不相信法吗？这问题不很严重吗？修炼人如果生出慈悲心，就没有了情，就能对谁都一样，无论在哪都一样，就不会因为是家人而不修口，放纵自己的言行了。而且我平时说话就很少考虑，心里想什么张口就说，认为自己说话直真，还一向觉得是优点。其实按照修炼的标准根本不够格，因为心直口快里面没有善，没有忍，说出的话出口伤人，当然招人生气了。真善忍都要同时做到，才是修炼人呢。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还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我觉得师父这段话点到了实处，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自己就是平时小事不在乎，很少用法来衡量对与错，滋养了很多的心，才造成和家人矛盾重重。不修去自己的执着，即使每天都坚持练功学法， 也会出危险啊。这次病业假象让我警醒了，在常人环境中生活可不是让你过常人的日子的，每个心都要让你在这繁杂的事情中修掉，放下所有的人心，所有的欲望，所有的执着，走出人才能走向神。我一定吸取教训，下次不犯错。
修炼人自己有解决问题的法宝。作者：大法弟子孙真。我有一副耳机式 MP3， 是进口的，我叫它小耳朵。几年来我用它听师父讲法，听神传文化，还有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它一直很好用，从没出现过问题。前一段我想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把小耳朵接到电脑上充电，可是电脑没反应，小耳朵的显示灯也没亮，咋回事呢？我动动这，摸摸那，拉拉电线还是不行，平时放在桌上没人动它，怎么就不好用了呢？当时我也没想找自己，就认为小耳朵坏了。我到市场找人修理，修理部的师傅说没见过这东西，又用他的机器试试通没通电，还是不行，然后他介绍我到修理电脑那儿看看。修理电脑的师傅说我们没见过这东西，修不了，你到别处看看吧。我在市场转了一圈，无奈往家走，突然我就恍然大悟，我不是常人，是大法弟子，法器有问题不应先去找常人师傅修理，常人怎么能修好我的法器呢？这不是没有正念吗？同修的交流文章里常说修机器前先修心，我应该先找自己的原因，我是什么心不符合法了呢？确实这一段时间我冷落了他，看都不看他一眼，因为我思想也上来了，一听小耳朵里同修的交流文章就找同修哪句话不在法上，哪个悟法和我不一样，有时不耐烦很不愿意听，就把它关了，随便放一边，根本没从内心把它当作神圣的法器，其实就是不尊重它。小耳朵是有灵性的，我为什么不和他交流沟通呢？于是我心里对他说，小耳朵，对不起，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我以后要经常和你在一起听你讲话，不能专挑别人毛病不修自己了。一路上求师父加持，不间断地发正念，不许旧事里干扰和迫害。我两步并作一步快走回家，下意识告诉自己，小耳朵肯定能好用。一进家门我就对小耳朵说，同修都忙着学法救人讲真相，你不能闲着啊，你赶快好起来吧。我打开电脑把小耳朵连上，真的通了，小耳朵的显示灯在闪亮，神迹出现了，我的心也亮了，谢谢师父，谢谢小耳朵，我太高兴了。我高兴的是我能像一个修炼人一样知道怎么找自己了。正是这种总是找同修的漏洞，不能正面理解同修的心得体会，不能从中找与同修的差距的自以为是的心，是我出了问题，小耳朵就显现出故障的样子。找对了自己的执着，师父就帮了我，小耳朵也理解我了，今后遇事不能找常人了。其实我们修炼人自己有解决问题的法宝，这个法宝就是向内找，自觉运用向内找这个法宝就是正念啊。现在我对师父的一段话有了更深的体会。师父说，其实我还是这样想，我们大法弟子不怕你有常人心，关键是怎么样能够树立起自己的正念。如果你正念很强，时时都像一个修炼人一样，或者不说时时，你所碰到的一些事情能像大法弟子一样，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你就会显示出神迹，你就会有特殊的表现，你就会能辨别是非，你就会能做好所有的一切。毕竟大家是修炼的人呐，你们是不同于常人的，尽管你们都在迷中修炼，很难体现出大法弟子的许多事情，其实也不是什么你们都不知道的，超常的事情 如果你们正念强的话，就会体现出来。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以后我要记住，当别人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时，不能总认为自己对，别人的问题可能正显露了自己的执着，那正是修自己的机会呀。
走出认识误区，从正法角度看人的命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的杀生问题中讲，我们还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定空间当中都有他一生存在的形式，也就是说，他生命到了哪一部分，该干什么，那里边都有，谁安排他的一生啊？很显然，就是更高级的生命做的这件事情。从师父的法中我悟到，作为旧宇宙中的生命，特别是人的一生，是按照业力轮报来决定他的福禄的。人为的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都是神在安排与掌控着，每个人都逃不出这善恶轮报的宇宙法则。可是当整个大穷走向坏灭最后的终结，天体宇宙里面的生命都将在劫难逃之时，如果不是师父正法力挽狂澜，大穷内众生也包括我们大法弟子在内，无一能够生还。师父没有把一个烂苹果扔掉解体，而是把最好的大法奉给众生，让众生同化后更新，使苹果里边的分子都变成好的，成为一个崭新的好苹果。这是师父的宏大慈悲与威德。正如师父所说，如果不为你们承担历史上的一切，你们根本上是无法修炼的。如果不为宇宙众生承担一切，他们就会随着历史的过去而解体。如果不为世人承担一切，他们就没有机会今天还在世上。精进要职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师父以巨大的承受为宇宙众生耗尽一切，救赎着所有人类，才得以走过了1999年那最后的一天。而延续来的时间是为了我们的修炼和救度世人的。正法中，师父不计众生过往之过，就看众生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善恶自选中，生命在走向美好，走向未来。诸佛的慈悲，大法重新再给生命开创生存的环境，过去宇宙的一切安排都得打乱，多高的生命都要重新摆放。正法中，大穷重组，乾坤再造，生命在童话中走向更新。随着正法弘誓向世间迅猛推进，旧有的一切都将结束。师父说，因为宇宙大法不是为了给人提供修炼的，它是给不同层次生命开创不同层次生存环境。法轮大法、美国东部法会讲法，大法给生命开创未来，大法弟子在主施正法救度众生中，世人能够明白真相，善待大法弟子，就会改变命运，得福报。相反，一些人助纣为虐，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就会遭恶报。一个常人看完一场神运都会好事连连，这就是大法的威德在时间的展现。我有个常人的弟弟，不仅明白真相，非常支持大法。他开出租车遇到打得的乘客就讲，法轮功如何好，共产党怎么坏。我几次被迫害，他把我的大法书和资料都保护起来了，但他却时运不济，不仅下岗，还欠下许多债。开始我有钱就周济他，还帮助他还了一些外债，但他生活还是一直窘困。我母亲又是他赡养，加上孩子上学负担较重，我的思想一直停留在常人思维层面上。弟弟有困难， 当姐姐的就应该帮助嘛，何况自己的母亲还要靠她照顾呢。直到有一次，弟弟开车把人撞了，我才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一天，弟弟喝点酒，开车出了车祸，说要拘留，并让赔偿几十万元。妹妹给我打电话，哭着说：“咱俩凑钱帮帮弟弟吧，要不弟弟一家就完了。”我警觉了，我总这么帮助弟弟，他的日子也没好过，却越帮越糟，深挖自己。我的思想不仅有对亲情的固守，而且还一直认为他生活困难是业力所致，就应该这样。纠结与无奈的我，从来没有站在正法的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我清醒认识到，正法中一切都将重新摆放，一切也会随之改变。这些年，弟弟非常支持大法，在我身陷囹圄期间，公检法各职能部门他没少跑，往出要我，从来没吐个怨字，没说过一句大法不好，还经常鼓励我。这么好的弟弟应该是有福分与善报的啊，而且他早都做了三退，我们全家人是他第一个带头退出邪党组织的，这样的生命是归未来管了，师父一定会呵护的。想到这儿，我心里非常平静，并以强大的正念在想，弟弟一定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好人自有善报，吉人自有天佑。两天后，我再给弟弟打电话，弟弟高兴地说，太神奇了，一切都化解了，被撞的人本来脑袋都撞伤了，可到医院检查，脑袋里面却没怎么样，都正常，只是要了一点医药费。弟弟接着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次我能大难不死，多亏了大法师父保护，我车里一直挂着护身符呢，而且车祸当天我一直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通过这件事，我悟到一切都是我们在主掌，我们思想的改变会使我们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从此支持大法的弟弟妹妹的命运都好起来了，更加相信大法了。还有一对常人小两口，男的吸毒、酗酒、打仗，妻子一直不敢要孩子。有一天妻子怀孕了，到医院检查，大夫说，你怎么敢要孩子？这孩子是畸形，不能生下来。双方的父母都是大法弟子，也很困惑，认为男孩又酗酒又吸毒，是常人，造那么多的业，怎么能有孩子呢？怀上的孩子又是畸形，该怎么办呢？后来与学法组的同修一起切磋，大家一致认为，这小两口特别相信大法，支持大法，经常拿出很多钱让大法弟子做真相。有一次他们拿出10万元给大法弟子证实法用，还经常开车帮着发真相，做了许多证实法的事情。夫妻俩都很善良，只是在常人中养成了一些恶习。但今天是正法时期，作为一个常人能这样认同与支持大法，就应该有福报。我们应该转变观念，正念对待这件事情，大法无所不能。师父说，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了，神造什么一念即成，最高的神造宇宙也一念即成，因为他就有那么高的智慧，那么大的力量，他的范围中就有那么大的场，场中就有那么多层的弟子，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大法弟子讲的是正念，我们在法中修炼是有能力的，用强大正念就可以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师父什么都能给我们做，说也神奇。没过多久，小两口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孩，医生很震惊，明明检查是畸形，怎么孩子什么毛病也没有？孩子出生后，小夫妻俩很感恩师父和大法，妻子也走入了修炼。 大法在衡量着一切生命，这正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
世才显示当下受辱。有两位秀才进京赶考，走进一饭店吃饭，女老板热情迎上去与二位打招呼，问道：二位公子贵姓呀？请进来吧。为了显示才华，一秀才答道：公长十八字。女老板说：原来是张李两位公子，快里边坐。二位公子落座后问女老板：大嫂，本应叫大姐，您贵姓呀？女老板说：横日挂金钩。两位公子对看一眼后都无语。吃饭间，一公子看见一匹马在街上摇尾奔跑，说道：风吹马尾千条线。另一位也不甘示弱，看到墙上挂着一幅龙画，便对道：日照龙鳞万点金。女老板听到后对二位公子说：你数过那马尾是千条吗？你也数过那龙鳞是一万个吗？二公子说道：请教大嫂了。女老板说：风吹马尾条条线，日照龙鳞点点金。三人正说话间，进屋女孩赶紧说：老八大嫂呀，我嫂子快要生产了，你快过去吧。女老板随着小女孩走了。过一会儿女老板回来了，二位公子说：原来大嫂姓八呀。女老板回答说：是的。耳说弓长十八子，五对横日挂金钩，若非西院添人口，不知二位修不修。两位公子听完羞愧无语。古时的读书人重视的是人品与道德，所以习武的讲武德，学医的讲医德，那么有文化的人更要讲道德与文风。所以自古有个说法，文如其人。就算是有真正才华的人，如果恃才傲物，是天下人不如己，也只能自取其祸或自受其辱。例如三国中的杨修有超人的才华，只因自恃其才而招来杀身之祸。所以读书人应该谦卑忍让，诚实宽容，那才是有文化人的高尚品德，也会赢得他人的尊敬。如今那些自视为文人的掮客政客五毛们，为一点蝇头小利出卖自己的良知，不顾廉耻，在中共官方网站大肆污蔑法轮功，为邪党歌功颂德，不仅妖言惑众，欺骗民众，毒害众生，这一恶行还会为国人所不耻，更是助纣为虐，必会招来恶报临身。
千金难买，作者郑重。清朝道光年间，有位湖南书法家何绍基，因会试得中，官授四川学政。一日，何绍基正在书院授课，忽然接到夫人从家乡来信，说女儿婚期已定，望她速寄些银两回家，以便购置嫁妆。何绍基经再三深思，未寄银两回湖南道县，只寄回了一只密封的小木盒，上写千金难买四字，并附短信一封，内装之物管保小夫妻享用不尽，一世不穷。花烛之夜，新郎送走宾客回到洞房，他出于好奇打开了岳父大人赠送的贺婚礼品小木盒，见里面只有一张条幅，上写刚劲雄健的勤俭二字，十分扫兴，打算拿到书画铺去换些银两。新娘见之，对新婚丈夫笑云：郎君，我父亲的墨迹是可卖不少钱，但一年半载终会用光，你我按老人的教导去做，则能幸福美满一辈子。新郎点头称是，当即将丈人的赠字挂于中堂。从此小两口男耕女织，节俭治家，日子越过越好。
文章天成，作者郑重。成都崇礼阁有座望江楼，相传为唐代女诗人薛涛的住所。清朝某年，有一江南名士来四川受学讲课，登楼浏览天府风光，兴致大发，挥笔写了一上联：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 但冥思苦想没有下联，只好扫兴而归。从此以后百余年也无人赎对，成了半副绝联。不料后来有个李吉玉见一古井旁竖着块清朝嘉庆年间的石碑，上写古印月明四个字。李吉玉当即神思飞跃，对出了下联：印月井，印月影，印月井下印月影，月井万年，月影万年。这个下联对仗公稳贴切，真可谓文章天成，妙手偶得。中国古人专心修学，经常想的是文明、文化、文章、辞藻。正是神传文化变神州，吟诗作联显身手，人才辈出风光好，太平盛世乐无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